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法德英美四国外长本月再度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磋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将于20号访问伊朗。
美国累计债务达到二战后7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将长时间保持宽松货币政策。
北约防长会未能就阿富汗驻军问题达成共识，决定向伊拉克增派军队。
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举行线上特别会议，修复大西洋两岸关系成焦点。
津巴布韦启动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副总统说中国疫苗安全可靠。
桥本圣子被正式任命为东京奥组委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称赞其是完美人选。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19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号在北京宣布，应卡塔尔、乌干达、赞比亚、科威特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于2月19号至23号对上述四国进行正式访问。华春莹介绍说，访问期间，杨洁篪将同四国重点就双边关系、地区形势、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四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巩固同相关国家的友谊，加强发展战略的对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各个领域的合作。我们愿意同有关国家一道，为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地区安全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18号从中国驻黑山大使馆了解到，中国政府决定近期向黑山捐赠一批新冠疫苗，助力黑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同时，中国政府将支持中国企业与黑方有关部门积极商谈后续采购事宜。
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定于19号举行，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及美、德、法等国领导人将参会。分析师指出，作为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首位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与德、法等欧洲盟国领导人都有意修复过去几年来受损严重的跨大西洋关系，在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以解救西方缺失的局面。然而，美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深层次矛盾难以根除，双方重修旧好面临不少障碍。
美国航天局直播画面显示，美国毅力号火星车18号在火星成功着陆。2020年7月30号，美国毅力号火星车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毅力号任务的目标包括寻找火星远古时期可能存在过的生命迹象，探索火星的地质和气候特征，收集岩石和土壤样本以供未来送回地球，以及为未来机器人和人类探索火星积累技术等。
英语执政团队就是否拘捕一名反对党领导人存在分歧，格鲁吉亚总理加哈里亚18号宣布辞职。此前，格鲁吉亚检察机关指控统一民族运动党领导人尼卡梅利亚在2019年6月的抗议活动中存在煽动暴力的非法行为。因梅利亚获得保释后拒绝缴纳保释金，第比利斯市法院17号作出裁决，要求对梅利亚进行拘押。但加哈里亚18号说，他反对现在拘捕梅利亚。
希腊移民和庇护部17号发布公告说，116名难民当天从希腊莱斯沃斯岛乘包机直飞德国汉诺威市接受重新安置。这是希腊首次安排难民从该国岛屿直飞其他欧盟国家。公告说，这些难民来自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其中包括30个有孩子的家庭。未来2个月，希腊政府将继续安排约10个从该国岛屿直飞德国的航班，转移安置更多难民。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法德英美四国外长本月再度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磋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将于20号访问伊朗。
当地时间18号，据英国政府官网报道，法德英三国外长当天在巴黎召开会议，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共同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磋商。这也是本月四国外长就伊核问题进行的第二次在线会谈。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发回的报道。
当天，英国政府官网发布公告称，本次会谈是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就职以来第二次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以及德国外长马斯就伊朗核问题共同进行磋商。与会各方重申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应对地区安全、气候变化、经贸合作以及卫生健康等挑战方面的核心作用及地位。公告指出，欧洲三国与美国均表达了在维护核不扩散条约和确保伊朗永远不会发展核武器方面拥有共同的基本安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缔结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多边外交的一项关键成果。欧洲三国对于美国表示有意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表示欢迎，同时对于美国有意恢复与英法德三国的深入对话同样表示欢迎。公告还称，与会者表示了在伊朗核问题上与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各方进行磋商和协调的强烈意愿，同时也认识到欧盟高级代表作为联合委员会协调员的重要作用。此外，法德英美四国外长对于伊朗最近生产浓缩铀和金属铀的行动也表达了共同的担忧。
好，感谢梁涛的报道。就在伊朗宣布从本月23号起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弗雷德里克·达尔日前表示，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在本月20号访问德黑兰，为该机构在伊朗执行必要的监督工作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弗雷德里克·达尔日前在接受伊朗麦赫尔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本月16日已经向该机构成员国通报了该机构在伊朗核查与监督活动相关的最新情况，也就是伊朗已经在15日告知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本月23日起，伊朗将停止执行核不扩散协议附加议定书。达尔表示，格罗西将在本月20日前往伊朗，继续与伊朗协商，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让国际原子能机构能继续在伊朗执行必要的监督工作。据了解，伊朗议会去年12月通过了反制裁战略法案，该法案要求，如果在今年2月21日之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未能得到有效解除，伊朗将从2月23日起正式停止自愿履行核不扩散协议附加议定书。这意味着伊朗将阻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场所进行突击检查。美国在2018年5月宣布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并恢复了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伊朗随后采取了5轮终止履行核协议内承诺的措施。目前，伊朗已经提炼出了丰度达到20%的浓缩铀。暂停履行附加议定书意味着伊朗将进一步背离核协议相关承诺。
好的，感谢湘平发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来解读一下伊核问题的最新动态。董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法国、德国、英国与美国这四国呢选择在这个时候开会，那么请您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召开会议来讨论伊核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起因呢，是伊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反制裁战略法，其中规定在通过这个法案之日算3个月后，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欧盟等方履行伊核协议不利，那么伊朗就要破线，就是要在重水堆、浓缩铀的丰度上以及离心机这方面全面的突破伊核协议的这个所谓的限制。这样的话呢，就给美欧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且实施所谓长臂管辖，那么要把伊朗进行一个彻底的封杀，迫使伊朗就范，一系列的举措呀都失败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核计划继续取得新的进展。这样的话，伊朗手里握着这些东西，他才可以发出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式的信息，使美国紧张，使欧洲也紧张。这是美以及伊核协议签字的其他欧洲三方不得不现在赶快召集一个会议研讨对策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据外媒报道，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在伊核问题上欧盟将会发挥重要作用。那么您认为这个所谓的重要作用指的是什么呢？
拜登在竞选期间就已经放出话来说，美国将要重返伊核协议，但是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呢，现在双方都亮出来，一个症结点就是谁来迈出第一步。也就是说，由于美伊之间在谁先走出第一步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就需要一个中间人，从中呢来说和说和。伊朗呢认为呢，欧洲是最合适的一个协调方。到底谁应该迈出这一步，或者是叫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或者是同步采取行动？这也就是欧洲现在呢，在这个美伊博弈当中，它可以发挥的特殊作用。
那么有分析师认为，此次会议不太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或经济成果，来阻止对于伊朗继续实施制裁。那么您怎么看这次会议的作用？
这次会议啊，它是呢，欧洲方面试图动员拜登政府重返伊核协议的一个努力。也是美国方面希望借助欧盟的斡旋作用呢，能够呢迫使伊朗首先采取行动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所以呢，现在呢，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虽然他们初衷打算并不完全一致，可是呢，由于伊朗现在反制裁战略法它的规定的最后日期已经迫近，在这个紧急情况下，他们现在要商讨出一个办法来。当然这个办法呢，我个人的观察呀，恐怕呢很难拿出一个有效办法。
好的，感谢董先生的分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号在北京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美方重返全面协议是化解伊核僵局的唯一正确途径。华春莹说，当前伊朗核问题局势处于关键阶段，应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各方呢应该加强紧迫感，共同致力于落实去年12月伊核问题外长会达成的共识，推动美方尽快无条件的重返全面协议，并且解除所有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呢则恢复完整履约。同时我们也呼吁有关各方都能够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采取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中方的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伊朗方面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的处理保障监督相关的问题，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呢都能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8号，为期2天的北约防长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各方未能就北约接下来在阿富汗的驻军问题达成共识，但是各国防长一致同意将扩大北约驻伊拉克军队的规模。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布鲁塞尔记者郑智的报道。
本次北约防长会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北约30个成员国的防长首次开会，各方主要围绕重大安全问题、加强北约威慑力和防御部署等议题展开讨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18号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各国防长未能就备受外界关注的阿富汗驻军问题达成共识。
北约防长们就阿富汗的局势进行了深入详尽的讨论。我们面临着多重困境，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在现阶段，我们没有就北约未来在阿富汗的驻军问题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随着5月1号截止日期的临近，北约盟友将在接下来几周继续就此问题进行密切磋商和协调。
根据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2020年2月达成的协议，到今年5月，所有外国军队都将从阿富汗撤军。北约从2003年加入国际社会在阿富汗的安全保障工作，目前在该国驻军超过7000人，其中包括2500名美军。外界普遍认为，美军在阿富汗主要承担运输、后勤等支持，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军一旦撤离，北约联军的行动将难以为继。对于从阿富汗撤军，北约内部存在非常大的分歧。一些北约国家担心过早撤军意味着北约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行动的失败，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也可能卷土重来。德国防长卡伦鲍尔更是在会前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必须要做出更大努力，才能够满足美国政府与其签署的和平协议中的相关要求，只有在此前提下，外国军队才能够撤出阿富汗。斯托尔滕贝格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不按约定时间撤军，北约在阿富汗的驻军将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但他同时强调，目前尚不完全具备撤军的条件。
塔利班必须真诚地进行谈判，减少暴力，并履行其不再与国际恐怖组织进行合作的承诺。北约的目标是确保阿富汗再也不会成为攻击我们家园的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因此北约将继续共同评估当地的局势。
尽管在阿富汗驻军问题上未能取得共识，但北约各国防长在本次会上决定将扩大北约驻伊拉克军队规模，以加大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训练力度。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我们的任务规模将从当前的500人增加到大约4000人左右，更多的伊拉克安全机构将被纳入到训练任务中，同时将涉及巴格达以外的地区。我们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有条件的，军队规模也将是逐步增加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郑智，布鲁塞尔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18号，法德英三国外长在巴黎召开会议，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共同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万远先生认为，此次会议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
这次会议啊，是欧洲方面试图动员拜登政府重返伊核协议的一个努力，也是美国方面希望借助欧盟的斡旋作用迫使伊朗首先采取行动的一个机会。由于伊朗反制裁战略法规定的最后日期已经迫近，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现在要商讨出一个办法。当然我个人的观察呀，恐怕呢很难拿出一个有效办法。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8号23:22，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6万3654例，达到1,959,4835例；死亡病例增加9619例，达到2,424,060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在例行发布会上宣布，启动2021年新冠肺炎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新计划以去年的经验为基础，设定了6个目标，包括抑制传播、减少接触、抵制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保护弱势群体、减少病患和死亡，以及促进公平使用新工具的机会，包括疫苗、诊断和治疗方法。谭德赛表示，实现这些目标的资金需求为19.6亿美元。
The financial need
实现这些目标的财政需要为19.6亿美元，这不仅是应对新冠肺炎的投资，也是对全球复苏以及建立架构以准备预防和减轻未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投资。
谭德赛介绍说，一年多以前，世卫组织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启动了第一个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该计划2020年的资金需求为17亿美元。在会员国和捐助者的慷慨支持下，世卫组织筹集到了 15.8 亿美元，其中 90% 以上分配给了各国和各地区，为那些处于抗疫一线的人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并支持了世卫组织的核心科学和技术工作。
最近几周来，欧洲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疫情似乎开始得到控制。但是疫苗接种进展缓慢以及变异新冠病毒的加速传播仍然在威胁着欧洲的疫情防控。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欧洲区的每周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已连续五周下降，从最高峰时的约190万例下降至目前的100万例左右。每周死亡病例数也连续三周下降，从4万例左右下降到目前的不到3万例。但是欧洲的疫情防控仍然存在挑战。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本周公布的最新风险评估报告显示，变异新冠病毒在欧盟及欧洲经济区国家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仍然偏高。德国估计本国的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占比超过 20%， 法国估计超过 14%， 爱尔兰、葡萄牙等疫情更严重国家变异病毒所占比例则更高。同时，新的变异病毒仍在不断出现，比如日前英美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首相合体，芬兰又发现新的新冠病毒毒株等等。为应对变异病毒，欧盟17号宣布启动一项针对变异新冠病毒的研究项目，以加快推进第二代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速度。同时，欧盟国家的疫苗接种进展缓慢，本周英国宣布第一针疫苗接种率超过了 20%，而欧盟各国还普遍低于 5%。 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三款新冠疫苗全部推迟交付，使欧盟各国普遍存在疫苗短缺问题。就在17号，欧盟委员会又与美国莫德纳公司签署了第二份新冠疫苗合同，将额外订购3亿剂新冠疫苗。另外，欧洲许多国家从去年12月开始就进入了宵禁等封锁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企业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当前，中东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部分国家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维持高位。土耳其、以色列、摩洛哥、巴勒斯坦等国继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详细内容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发回的报道。
目前，伊朗、土耳其的疫情依然非常严峻，近期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都在七八千例左右。土耳其政府日前宣布，将自3月起开启正常化进程，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土耳其政府将根据病例数、疫苗接种情况等标准，把各省分为四个级别：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和极高风险地区。根据各地风险级别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正常化政策。阿联酋、伊拉克、卡塔尔等国疫情近期也有所反弹。伊拉克18号新增确诊病例3896例，是今年以来的单日新增最高值。伊拉克近期还发现多例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伊拉克卫生部呼吁民众高度警惕，严格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定。卡塔尔政府也宣布将加大防疫规定的执行力度。在疫情持续蔓延的同时，以色列、摩洛哥等国继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截至本月17号，以色列累计有超过411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占全国总人口的 44.2%。 摩洛哥有超过19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自18号起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为医务工作者、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等。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疫情的相关情况。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8号通报，截至当天零点，韩国在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21例，累计确诊85567例，这是韩国连续第二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00例。由于春节期间人口流动大，韩国各地发生了多起集体感染事件，确诊规模很可能将会进一步扩大。韩国政府正在严密关注疫情变化，并研讨未来的应对措施。
好，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美国累计债务达到二战后7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将长时间保持宽松货币政策。
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举行线上特别会议，修复大西洋两岸关系成焦点。
津巴布韦启动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副总统称中国疫苗安全可靠。
The World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法德英美四国外长本月再度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磋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将于20号访问伊朗。
北约防长会未能就阿富汗驻军问题达成共识，决定向伊拉克增派军队。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举行线上特别会议，修复大西洋两岸关系成焦点。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国累计债务达到二战后7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将长时间保持宽松货币政策。
2020财年，美国联邦债务累计余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2%，达到了二战后7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美国的债务轨迹在未来30年仍将是不可持续的状态，长期经济前景是危险的。当地时间2月16号，该部门发布美国长期预算展望报告，并预测到2051年，美国公共债务将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2%。
此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公布的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帮助美国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创中复苏。
当天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认为，目前呢，美国经济状况远未达到美联储设定的长期目标，且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取得进一步实质性进展，未来的道路充满不确定性。在达成目标之前，美联储维持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复苏至关重要。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兼宏观研究部主任贾进京先生进行分析。贾先生你好，我们看到美国的债务累计余额已经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2%，而且未来还有可能会持续加剧。那么未来美国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呢？
美国的债务在疫情前其实已经是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状态了，疫情发生之后呢，这个债务更是加速膨胀，它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危机呢是肯定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危机的表现形式到底是什么，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美国当前已经发生了之前债务所引起的这个不可持续的危机。这个危机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债务在持续的膨胀，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呢，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里边已经存在了极其大量的呆账坏账，而这些极其大量的呆账坏账呢，只能通过美联储继续发行货币的方式呢来给它掩盖。换句话说，有大量的货币呢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当中消失了，这个在金融学里边呢叫做货币坍塌。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其实它也可以理解成是债务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说美国现在的这个持续扩张的债务呢，有可能在未来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危机，比方说以严重的贫富差距的形式，这是有可能的，或者说以这个负利率的形式，也就是说投资是基本上一定要亏损的。实际上美国当前的实际利率已经是走向负利率。
那我们看到美联储17号公布的一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呢，美联储的官员一致认为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帮助美国经济复苏。那么这种长时间的量化宽松对于美国经济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美国是如果要不搞宽松货币政策呢，经济就会马上陷入到流动性枯竭，也就是说会马上爆发严重的危机。如果要是搞宽松货币政策，那么这个危机呢就有可能会推迟到未来。那么未来什么时候呢？谁也不知道。但是有什么是可以肯定的呢？就是说美国搞的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只是在维持目前的经济局面。首先是股市的局面，就好像美国现在股市已经很明显有严重的泡沫倾向，但是并没有发生泡沫破灭的危险。那相应的呢，就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呢实际上是不可能在如此债台高筑、债务膨胀的情况下复苏的。所以说呢，现在美国的选择就只是在马上爆发危机刺破泡沫和未来发生更严重的泡沫危险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权衡选择。现在美国是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所以现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就是为了维持目前的表面繁荣。
那么美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颓势会在哪些方面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呢？
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以来呢，美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最严重的拖累因素之一。美国经济我们看它拖累世界经济呢，首先体现在美国国内市场的严重萎缩。由于美国国内市场的萎缩呢，全世界有大量的这个产业链和价值链实际上是处在一种断裂状态，国际贸易基本上是断崖式的下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是在疫情以来越来越深的陷入到实际利率的负利率当中。如果美国连这个基础利率也走向了负利率的话，那实际上就意味着全世界只要还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那么将来就不会有增长，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现在全世界实际上也在积极的寻找不再依赖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的其他的一些方法和途径，包括使用数字货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财政和经济的局面应该来讲已经越来越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不但是吞噬着美国未来增长的可能性，美国减轻贫富差距状况的可能性也在影响世界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好的，感谢贾进京先生的分析。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第57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原定于今年2月19号到21号举行，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会议主办方宣布推迟举行线下正式会议，先在线上举办一场特别会议。据报道，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美、德、法等国领导人将参会。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我们知道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全球高级决策者和学者就国际重大安全问题阐述立场、交换意见的一个平台，媒体也会普遍给予关注。那么关于本次慕安会特别会议，最值得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呢？
好的，担任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多年的伊辛格此前早早就透露说，本次慕安会特别会议将有重大惊喜。如今谜底终于揭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以及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悉数参加会议，而拜登也将开创美国现任总统在慕安会上发表讲话的先例。每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防和安全会议之一，拜登过去曾以副总统身份出席。伊辛格日前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美关系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严重恶化，而拜登上任前就表达过与欧洲盟友修复关系的意愿，因此他的讲话备受欧洲媒体关注。 此外，伊辛格认为，如何赢得美国人民的信任，让他们相信美国与欧洲合作，共同保卫欧洲，也有利于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这也是摆在德国乃至欧盟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他看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德国以及欧盟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国际地位角色，全方位提升自身应对挑战和做出决策的能力。主持人，
那么除了修复美欧关系之外，此次特别会议还会涉及哪些议题呢？
根据组织者的计划，2月19号以视频形式召开的特别会议将持续近3个小时，涵盖众多议题，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依旧肆虐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在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汇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挑战。在德国和美国合作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已在欧洲投入使用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欧盟本土疫苗产能不足的问题，以及实现疫苗公平分配等问题。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复苏、践行多边主义等，预计也将成为与会者讨论的重点话题。主持人，
好，感谢阮嘉文。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18号，法德英三国外长在巴黎召开会议，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共同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认为，此次会议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
这次会议啊，是欧洲方面试图动员拜登政府重返伊核协议的一个努力，也是美国方面希望借助欧盟的斡旋作用迫使伊朗首先采取行动的一个机会。由于伊朗反制裁战略法规定的最后日期已经迫近，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现在要商讨出一个办法。当然，我个人的观察呀，恐怕呢很难拿出一个有效办法。
2020财年，美国联邦债务累计余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2%，达到了二战后7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帮助美国经济复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兼宏观研究部主任贾进京先生指出，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将不断推升美国债务水平，并导致债务危机。同时，宽松货币政策根本无法挽救美国经济，只能维持表面繁荣。
美国搞的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只是在维持目前的经济局面，就好像美国现在股市已经很明显有严重的泡沫倾向，但是并没有发生泡沫破灭的危险。相应的呢，就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呢，实际上是不可能在如此债台高筑、债务膨胀的情况下复苏的。所以说呢，现在美国的选择就只是在马上爆发危机、伺候泡沫和未来发生更严重的泡沫危险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权衡。
继续来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号在北京表示，中方开展新冠肺炎疫苗的国际合作，就是要让新冠疫苗真正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加强在疫苗、防控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夺取全球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中国的贡献。
联合国安理会新冠疫苗问题部长级公开会17号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疫苗公平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最大的道德考验。他提议20国集团牵头成立一个紧急特别工作组，筹备建立新冠疫情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了上述会议。
华春莹表示，中方赞赏古特雷斯秘书长提出全球疫苗接种计划的倡议，支持其为了实现疫苗公平可及所做的努力。
当前形势下呢，中方对于任何有助于实现疫苗公平分配的倡议都是持开放的态度，我们愿意同各方保持沟通和协调。正如王毅国委员在昨天晚上举行的这个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比人民至上更重要的原则，也没有比生命至上更优先的考量。中方呢，言出必行，一直在切实的践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的宣誓，致力于将疫苗作为全球的公共产品，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华春莹介绍说，中方积极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的研发合作，并已经向53个提出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中方还支持有关企业向急需获取疫苗、认可中国疫苗、已授权在本国紧急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出口疫苗。 已经和正在向22个国家出口疫苗。他强调，春节假期期间，中方对外提供疫苗的行动仍在继续。
春节期间呢，我们中方对外提供和援助疫苗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息。我们向津巴布韦、土耳其、秘鲁、摩洛哥、塞内加尔、匈牙利、阿联酋等七国交付了疫苗。匈牙利等多国的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对中方的援助提供疫苗呢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春莹表示，在各国政府、企业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新冠疫苗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研发和生产，但是也存在急需解决的产能赤字和分配赤字的问题。各方应该携手抵制疫苗民族主义，促进疫苗的公平合理分配，尤其要实现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冲突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当地时间17号晚，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在首都达喀尔布莱兹迪亚涅国际机场举行仪式，迎接从中国采购的新冠疫苗。有关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萨勒总统在机场发表致辞时表示，这是值得历史铭记的一天，他本人和塞内加尔政府要特别感谢中方为塞内加尔采购中国新冠疫苗所提供的大力支持。从2020年3月2号塞内加尔宣布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至今，该国全民抗疫已近一年。随着这批疫苗的到来，塞内加尔抗疫工作将进入崭新阶段。萨勒表示，塞内加尔政府将于近日启动为医护人员等优先人群接种工作。当天运抵的这批疫苗是塞内加尔政府向中国国药集团采购的，塞内加尔也因此成为西非地区首个批量获得疫苗的国家。塞内加尔媒体对中国疫苗的抵达高度关注，国家广播电视台进行了全程实况直播。塞内加尔第一夫人玛丽梅、外长艾沙塔、卫生部长萨尔以及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萧涵、世界卫生组织驻西非地区代表、联合国儿基会驻塞内加尔代表等出席了疫苗迎接仪式。截至18号，塞内加尔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32099例，累计死亡病例781例。
当地时间18号，津巴布韦启动全国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津巴布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齐文加成为了该国第一个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者。齐文加称赞中国疫苗安全有效，并呼吁民众积极接种。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津巴布韦记者李修利、高俊雅的报道。
当地时间18号上午，津巴布韦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在首都哈拉雷的威尔金斯医院启动。津巴布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齐文加作为该国第一个新冠疫苗接种者，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随后，津巴布韦卫生部副部长曼奎罗等政府官员和威尔金斯医院的医护人员陆续接种。齐文加在接种疫苗后表示，对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安全性充满信心，呼吁人们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卫生部运用了各种科学方法来确定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的有效性。今天我和卫生部副部长以及各位高级卫生官员来到这里进行接种，就是要展示我们对国药疫苗的信心。我希望津巴布韦人民能踊跃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这对津巴布韦全国来说至关重要。
由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肺炎疫苗15号早上运抵津巴布韦，这一批疫苗将自18号起优先用于为津巴布韦一线医务工作者及其他高风险工作人员接种。齐文加介绍说，
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肺炎疫苗是津巴布韦政府获得的第一批疫苗，这将使津巴布韦10万人受益。今天我们启动全国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将优先为一线医务工作者、社区医疗服务人员以及边境口岸工作人员等其他高危一线工作人员接种疫苗。
津巴布韦计划分三阶段对该国总人口的60%、10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除第一阶段计划为医务工作者、其他高风险一线工作人员、60岁以上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接种外，第二阶段为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中等风险人群接种，第三阶段为较低风险人群接种疫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修利、高俊雅，哈拉雷报道。
当地时间2月17号晚，尼泊尔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公告， 批准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尼泊尔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一些媒体人士也表达了对中国疫苗的信心与期待。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尼泊尔记者张月发回的详细报道。
尼泊尔药品监督管理局17号晚间发表的公告显示，尼泊尔本次批准紧急使用的是中国国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室生产的新冠肺炎灭活疫苗。公告发出后，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尼泊尔光线新闻网和尼泊尔社会网等英文及尼泊尔语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尼泊尔光线传媒集团主席鲍德尔表示，
尼泊尔政府今天正式决定批准紧急使用中国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对此我很高兴。我们光线新闻网今天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我本人很期待中国疫苗的到来，到时候我也会去申请接种。我对中国疫苗充满信心。
尼泊尔社会网主编毕斯塔表示，据他观察，尼泊尔民众对中国疫苗非常有信心。
中国的疫苗将正式进入尼泊尔，我相信它将助力尼泊尔抗击新冠肺炎的工作取得实效。我看到很多尼泊尔民众对中国疫苗表现出巨大的信心，我本人也对此十分期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月加德满都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给海湾地区产油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国家常住人口数量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的现象，而在外籍劳工不断离开的同时，各国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本国国民就业，以保障经济尽快从疫情的阴影下恢复。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沙特媒体援引研究机构的最新调查数据报道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曼2020年常住人口数量整体比前一年下降 4%。 报道显示，海湾六国在建筑、金融和服务等行业普遍较为依赖外国劳动力，外籍人士更曾占到六国私营部门劳动力数量的 90%。 另一方面，海湾六国的本国公民此前曾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相关国家常住人口数量在21世纪初期增长迅速，并在2007年达到约 6% 的峰值。但在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之后，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提高税率，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使得不少外籍人口陆续离开。海湾六国常住人口数量年平均增长率也在2015至2019年间降至约 2.3%。 沙特经济分析师纳塞尔·巴里赫表示，大量外籍劳工离开仅仅是海湾六国常住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国民的生育理念受经济因素和疫情的影响发生了改变。
海湾国家国民逐渐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在经济上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为了保障家庭生活和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生一到两个孩子。
纳塞尔·巴里赫表示，海湾国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引进外籍劳工的政策曾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支持，但近年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这些国家采取了更多政策保障本国国民就业，从而促使了外籍普通劳工的离开，这也使得海湾六国政府避免在经济疲软时期为外国人承担社会福利的财政成本，同时为沙特等国招揽外国高端人才提供了空间。
海湾国家仍然对于普通劳工有很大的需求，但在一些领域更需要具有经验的高素质的人才，而另外一些领域的岗位则可以由本国国民担任。
按照当地法律的规定，海湾六国国民和外籍人士的就业在工资待遇和劳动保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国民长期以来对公务员、管理和白领等岗位青睐有加。为此，各国近年来也做出了很多政策调整，来加大多元化职业对人民的吸引力。例如，沙特政府2016年发布的2030愿景社会和经济改革计划，就将大幅提高本国国民就业率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并积极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推动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
2030愿景出台之后，在政策的鼓励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蓝领工作，走上有关工业、工艺和技术的岗位， 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超，利亚德报道。
继续来关注新闻。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18号晚宣布解散该国国民议会，并对政府进行改组。特本当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说，他决定解散国民议会，并重新举行议会选举。新的议会选举将由独立选举委员会进行监督。特本同时宣布将对政府进行改组，替换一些表现不佳的内阁成员。根据阿尔及利亚宪法，总统有权解散国民议会，并在3个月内举行选举。
以色列国防部1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美国两国已经开展剑四反导系统的开发工作。剑四将会是一种先进的反导系统，将会解决地区范围内不断变化的威胁。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点30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程月。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全国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全国大幅的回暖。昨天呢，随着冷空气对于陆地影响结束，全国大部都开始升温了。像内蒙古中部有一些地方的升温幅度就超过了10度。那今后3天的话，升温还可能会持续。今天东北一带的气温将可能会升到近期的高点，最高气温普遍会回到0度以上。辽宁多地最高气温可能会有10度左右，之后呢，周末2天最高气温20度以上的区域还可能会迅速的扩张。黄河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20度以上，陆续可能是这一轮升温的一个最高点。那么华北到江南一带，周六周日都可能会迎来今年以来最温暖的天气。那升温过后呢，最高气温比常年同期是明显偏高的，不少地方的温暖程度甚至是堪比常年4、5月份的那种状态。那比如说像石家庄周六的最高气温就可能会达到24度，较常年2月中旬偏高近15度，常年4月下旬23.6度这样的一个最高水平哈。最高气温的水平和周六石家庄这个气温是差不多相当的。那么郑州的话，周日的最高气温可能会飙升到27度，较常年2月下旬偏高17度之多，温暖程度也是堪比常年5月中旬，有可能会打破当地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2月最暖的记录。那此外，像周六的时候，济南24度，周日上海24度，合肥25度，杭州25度，都是当地2月份少见的暖。那白天升温的同时呢，这个最低气温啊也会随之而上升。比如说像济南周日的时候最低气温就可以达到14度，这也是2月份比较少见的暖。那和常年4月下旬的温暖程度是相当的。那周末开始呢，又有新的冷空气会影响我们了。届时呢，这个冷空气率先会影响东北，下周会继续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那届时这个偏高的气温还有可能会回落，不少地方累积的降温幅度可能会达到10度左右。那早春时节这种气温大起大落往往存在，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加关注气温临近的预报，咱们一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超越。
那说完了气温，再说说全国降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吧。
好的。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会变得分散。今后3天，我们国家这个降水主要会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东北地区，其余大部降水不多，是雨雪稀少的几天，晴朗多云的状态比较多，北方可能还显得比较干燥。那今明2天的话，随着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冷空气到达，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的降雪就可能会增多，小到中雪为主，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那南方的话，最频繁的降水是集中在西南一带，但是雨量也并不是很大，基本上是小雨阵雨居多。另外呢，在新疆北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雪可能会增多，大家外出要小心。乔宇，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累计债务达到二任后7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将长时间保持宽松货币政策。
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举行线上特别会议，修复大西洋两岸关系成焦点。
津巴布韦启动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副总统称赞中国疫苗安全可靠。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桥本圣子被正式任命为东京奥组委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称赞其是完美人选。
在此之前，环球深观察将会带您重点关注，面对极端天气，又有美国政客玩起了耍锅游戏。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美国近日遭遇了冬季风暴侵袭，多地气温创下近年来的新低。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的报道，冬季风暴已经造成了至少38人死亡，数百万家庭和商户遭遇持续停电，水和燃料供应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等7个州的情况最为严重，德州、休斯敦等地的气温甚至比靠近北极圈的阿拉斯加还要低。达拉斯部分地区的室外气温跌至-45摄氏度，恶劣天气还导致美国多州出现了断电情况。然而就在广大民众在寒冷和黑暗中备受煎熬，苦等政府帮助的时候，一些美国政客又玩起了甩锅的游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德克萨斯州的科罗拉多小城只有4000多居民，目前最低零下20多度，却有近一半人遭遇着断电之苦。在极端寒冷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取暖，希望能熬过这段痛苦的时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布里安娜·布莱克一家原本住在俄亥俄州，但一场龙卷风摧毁了他们的家，打算在德克萨斯州重新开始生活的他们又一次遭受了打击。因为木柴不够，他们不得不把家里能烧的东西都放进壁炉取暖。
看到两个孩子睡在一堆毯子底下，他们面前壁炉里的火在慢慢熄灭，心都要碎了。
这些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就像布里安娜的丈夫所说，这些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当地相关部门和机构早就知道风暴要来袭，却准备不足，导致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居民们对此非常不满。
一周前我们就知道冬季风暴要来，那既然知道，为什么没有准备好？
你从不会想到德州会发生这样的灾害，但我们会挺过去的。我们现在就是得找到饮用水，存点水，以防备又要来临的暴风雪，所以我们只能躲避起来，期待寒潮快点过去。
就在老百姓对政府不作为表达不满时，该市市长蒂姆·博伊德16号却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政府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并攻击表达不满的民众，引发强烈争议。博伊德称，我们不欠你和你的家庭什么，当地政府的责任不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给你们提供帮助，生存还是死亡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政府和电力供应商以及其他服务供应商并不欠你们什么。这位市长还表示，没电没水的老百姓应该自己去想办法活下来，而不是懒惰的等着别人来拯救，只有逝者才能生存，弱者只会被淘汰。博伊德的这番言辞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遭到猛烈批判。有美国网民就表示，此事充分说明这名市长已经脱离了选他上台的群众，竟然将老百姓讨要自己付钱后理应获得的服务说成是在向政府要钱。有人更直接斥责他不仅不配当官，更让他的臭名被全网记住。在强烈的民愤下，这名市长在社交媒体上删除了相关言论，并已经辞职。但他仍然辩解说，他的话是被断章取义了，称自己只是在批判那些一点应对工作都不做，只知道埋怨政府的懒汉，而不是在攻击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和弱势群体。 他还称自己的妻子也受影响丢了工作，但美国网民并不买账。有人讽刺，我希望你和你妻子在丢掉工作后也能自力更生，千万别找政府申请任何失业福利。美国众议员希拉指出，德州对于电力系统的投资不足，导致此次风暴来临时，电力系统无力应对。此外，德州电力系统相对独立，也是电力供应不足的原因之一。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电力系统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德州的电力系统没有与其他州融合得很好，所以周边各州想帮助我们也很困难。
据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估计，该州电网冬季发电 80% 的能量来源是天然气、煤炭和核能，风力发电只占该州冬季计划发电量的 7%。 尽管如此，德州一些风力涡轮机在严寒天气中的冻结还是导致一些保守派政客抱怨该州过度依赖可再生能源。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共和党政客们正利用德州大范围停电来错误地指责可再生能源，但清洁能源并不是导致大多数电厂倒闭的罪魁祸首。美国休斯敦莱斯大学环境工程副教授丹尼尔·科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客们在误导公众。美国商业内幕杂志报道说，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的州出现的停电问题，把锅甩给了由联合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但在美国从未实施过的绿色新政，将冬季风暴造成的停电归咎于可再生能源，并将绿色新政称为致命政策。这一甩锅行为马上遭到了国会众议员被视为推动绿色新政先锋的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批评。阿伯特州长似乎对他的州并不了解，所以这里有一个提醒，德州 80% 到 90% 的能源都来自化石燃料。真正的致命政策是他失败的领导。德州的主要问题是官员们没有为寒冷天气做好准备，比如防冰系统就可以帮助风力涡轮机在严酷的冬季低温下运行。在推特上，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把德克萨斯州如今的遭遇描绘成一个警示故事，警示那些不重视气候变化的领导人。如果你不追求绿色新政，德州的基础设施就会出现问题。他们没有为灾难做长期准备，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是不作为的后果。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法官丽娜·伊达尔戈表示，目前出现大面积停电的一部分原因是受自然天气影响，但同时也是人为造成。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对此次危机处理不当，该委员会欠德州民众一个解释。
本周我们遭受了自然天气的重创，但不能否认的是，其中原因也有人为因素。电力问题得到解决后，哈里斯县的500万居民、整个地区、整个州的居民都应该得到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的解释。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9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主持召开七国集团视频会议，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线出席会议。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的报道。
英国首相办公室最近表示，首相约翰逊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主持召开七国集团视频会议，美国总统拜登将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英国首相办公室说，视频会议的主题是推动全球新冠疫苗公平分配，讨论疫情后的各项复苏计划及如何预防未来的流行病。这将是七国集团领导人自去年4月以来的首次聚会，这也是拜登今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参加的首个主要多边会议。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多国陆续启动新冠疫苗接种，疫苗分配，尤其低收入国家疫苗一剂难求的问题广受关注。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七个发达国家组成，英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本月12号在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上呼吁，将对气候和自然因素的考量作为今年决策的核心。他同时呼吁七国集团今年牵头为经济脆弱的国家提供支持。
北京时间7:4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2020财年，美国联邦债务累计余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2%，达到二战后7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月货币政策纪要显示，美联储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帮助美国经济复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兼宏观研究部主任贾进京先生指出，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将会不断推升美国债务水平，并导致债务危机。同时，宽松货币政策根本无法挽救美国经济，只能维持表面繁荣。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桥本圣子被正式任命为东京奥组委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称赞其是完美人选。
体育方面，曾经参加过7届奥运会的前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18号被任命为东京奥组委主席，接替上周因发表歧视妇女言论辞职的前主席森西朗。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桥本圣子出任东京奥组委主席的相关情况。
好的，今年56岁的桥本圣子在被东京奥组委遴选委员会确定为最后的主席候选人后，接受了出任主席的邀请，此后向日本首相菅义伟辞去奥运大臣职务，这也为他就任奥组委主席扫清了所有障碍。菅义伟接受辞呈，鼓励他为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努力。东京奥组委执委会随后召开会议，任命桥本圣子为执委会委员。紧接着，执委会召开有桥本圣子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任命他为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曾参加过4届冬奥会和3届夏奥会，还多次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他名字中的“圣”就是指的奥运圣火。桥本圣子向来是东京奥运会的坚定支持者。去年日本遭受第二波疫情打击时，外界对东京奥运会举办前景不看好，连森西朗也发表一些模棱两可的讲话，桥本圣子则公开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举办奥运会。接受任命后，桥本圣子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制定防疫措施，他还承诺举办一届放心安全的奥运会，将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不遗余力。他还承诺为促进男女平等而努力。主持人，
那么作为新上任的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目前面临哪些任务和挑战呢？
东京奥组委主席日常负责与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非常繁重，要与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等奥运会相关各方进行政治拉锯，同时还需要搞定各大赞助企业、各地医师会以及医院，甚至需要仔细确认各项会议以及招待会的座次表。为消除此前森西朗发言带来的负面影响，桥本圣子18号表示，将在本月末采取措施，将东京奥组委理事会中的女性占比提高到40%。针对近期不少火炬手及奥运会志愿者退出的现象，桥本圣子呼吁他们重新回到奥运服务队伍中来。对于多数民众主张东京奥运会应取消或再次推迟的呼声，桥本圣子表示，东京奥运会已经确定将如期举行，东京奥组委必须就防疫措施等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否则不可能获得民众认同。奥组委将竭尽全力举办一届安全且令人放心的奥运会。不管如何，距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5个月时间，该到了踏踏实实筹备举办细节的时候了。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桥本圣子18号被任命为东京奥组委主席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表声明，向他表示祝贺，并称赞他是东京奥组委主席的完美人选。巴赫还说，在东京奥运会筹备的最后几个月里，桥本圣子在筹备防疫措施的同时，还会将重心放在运动员们在东京的体验上。
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也表达了日本政府对桥本圣子成为东京奥组委主席的支持。他说，我希望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努力实现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理想。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发表声明，对桥本圣子大加赞扬的同时，也承诺将与他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范新冠疫情，为成功举办奥运会创造条件。
据防务新闻网站17号的报道，土耳其政府采购部门已经委托本国公司研发新型航空发动机，以期这种发动机能够为国产战斗机 TFX 提供动力。早在2019年6月下旬开幕的巴黎航展上，土耳其曾经正式展出了其国产 TFX 战斗机的1:1模型。然而当时由于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遭到了美国的威胁，美国表示将会拒绝向土耳其交付其 F-35 第五代战斗机，因此呢，土耳其此次高调公开国产五代机方案是备受关注。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在土耳其国产 TFX 隐形战斗机项目中能否实现发动机国产化，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么这方面土耳其到底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的，土耳其研制国产的隐形战斗机和从美国引进 F-35A 它应该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项目，但是呢由于土耳其从俄罗斯采购了 S-400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惹怒了美国，结果导致呢，美国不再向土耳其出售 F-35A， 而且呢，作为 F-35 项目的国际合作伙伴，现在呢，土耳其已经是彻底的出局。那么现在土耳其就剩了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他自己的国产的这种隐形战斗机的研发项目。那么由于 F-35A 短时间内肯定是拿不到，所以土耳其必须要把国产隐形战斗机的项目进行提前，或者说进行这种提速。其实呢，土耳其此前就考虑到了很可能会在隐形战斗机的项目方面会受到美国的限制，所以呢，它的国产隐形战斗机的项目主要是跟英国合作，涉及到两家公司。第一个呢是 BAE 系统公司，主要是提供设计理念，包括一些核心的设备。另外一家呢就是罗罗公司。那么罗罗公司呢在土耳其已经设立了一个技术研发中心和相关的这种生产体系。那么土耳其呢前期还打算投资10亿美元，那么进行这种发动机的国产化。所谓土耳其国产的发动机其实是罗罗公司提供的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斗机的这种发动机系统。那么由于它技术呢比较成熟比较可靠，如果说相关的合作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那么对于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斗机的项目会起到一个快速的推动作用。主持人，
那么请你再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根据土耳其航空工业目前的它的整体的体系水平，要想打造自己的国产双发隐形战斗机将会面临哪些难题？
好的，土耳其推动国产隐形战斗机的研发项目从头到尾都是难题，要面临巨大的复杂的技术挑战。首先呢，土耳其的航空工业体系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想要独立的研制出打造出先进的双发隐形战斗机难度非常大，所以所谓的国产呢是有水分的，它主要还是依靠国外的技术援助。从目前来看呢，它是非常期待和英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但是呢，在战斗机的设计方面，土耳其是想走捷径，所以我们看到，土耳其对外公布的国产隐形战斗机，它的气动布局和外形和美国的 F-22 猛禽非常的相似，那么希望参考一个比较成功的样本，少走弯路。但是美国呢，不会把 F-22 它的具体的参数和技术细节和土耳其进行分享，那么最终的设计呢，可能还是要靠土耳其的团队和科研人员自己去努力，自己去攻关。而且隐形战斗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空中作战平台，机载的雷达系统、发动机、火控系统、导航设备，这种控制舵面等等等等，那么它要有机的结合到一起，而且性能要非常的可靠。那么在战斗机的各个系统的集成方面，土耳其航空工业体系自己是完不成这样的一个作业的，可能也是需要英国的外援，比如说像 BAE 系统公司可能要提供技术援助和技术指导。 从目前来看呢，土耳其启动国产隐形战斗机这个项目可能会面临诸多的问题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研发之路上可以说是充满坎坷和荆棘的。至于说它最终能不能成功，可能外界还要拭目以待。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带来的点评分析。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好，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四川凉山州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精准施策，奋发有为，让大凉山旧貌换新颜。
中国取代美国成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未来双方将打造合作新增长点。
外国媒体关注牛年春节中国人的团结精神和消费能力。
世卫组织表示，非洲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和埃博拉疫情的双重挑战。
德约科维奇晋级澳网男单决赛，女单布拉迪将与大阪直美争冠。